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我是张晨，
我是小山，
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们在这里首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向你们问安，愿主的平安恩惠与你们同在。我们欢迎大家收听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在聆听主话语之前，刚才大家所听到的第一首诗歌，歌名叫我对你的爱永不变，歌词是这么说的：你开了我的耳，我的眼，我的嘴将称颂你到永远，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思想，如同天高过地，全地都要来赞美你。我跪拜你面前称颂你，山虽动摇，地虽改变，我对你的爱永不变。我们经常会问，到底神对我们的爱会不会改变呢？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是否有跟神说，我对你的爱永不改变呢？所以我觉得刚才那首诗歌非常有意思，它提醒我们，我们也要经常问自己，我们对神的爱是否有冷淡了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我们一起来聆听主的话语之前，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二首的诗歌。诗歌的歌名是《生命的执着》。诗歌说，你是我心中唯一的诗歌，我要向你尽情的歌唱，向你献上最真诚的爱。你是我心中唯一的切慕，我要一生紧紧的跟随，让你牵我走天路。让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紧紧地跟随，
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1节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为什么死了会是有益处呢？到底一个基督徒该如何生活才算是活着就是基督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转弱为能信息系列的第一讲，题目是活着就是基督。
让我们一起打开腓立比书第一章21节。腓立比书第一章21节，使徒保罗是这么说的，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们该怎样生活才是实践活着就是基督这个原则呢？在解释怎么活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该要活出的生命素质。这题目使我感到有一点困难，因为要分享活着就是基督，实在需要较为深入的分析。这个题目本应该是跟接受传道训练的同工来分享较为合宜，因此现在我也得尝试简化我手上的材料。另一方面，我也得避免为了简化而出现不对题的情况。让我先从无或者没有这个词来做个开始。我们要明白活着就是基督，就先得了解无或者没有这个词的意思。我不是要把这个题目转为哲学化，而是希望透过集中的探索，我们能够明白新约圣经中无的意义，从而就能够了解活着就是基督这个主题。为什么要探讨无这个字的意义呢？活着就是基督是出自腓立比书第一章21节，因为保罗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们要是能够先了解死了就有益处，便容易掌握什么是活着就是基督。这两句话是同处一辙的。如果死了就有益处对你没有一点意义的话，那么活着就是基督也没有什么意义可探讨的了。死了就有益处对你有什么意义呢？死亡怎么能够成为益处呢？人如果死了，岂不是从此便丧失了一切吗？曾几何时，死亡是称得上是有益处的呢？死亡使人从此就消失没有了，再也不复存在，也就成为无了。那算你是公司的经理、总裁，你一旦撤手成环，还能是公司的经理吗？当然不是了，你在公司的身份已告取消，你已经完蛋了。要是你在考试前夕去世，你还会考得及格吗？这是小孩子也懂得的道理。一旦去世，你既不能复考，也不会考得什么分数。 又说，要是你在婚礼前夕不幸去世，那么你的婚约便马上告吹，一切的安排都会被取消。又如果你在继承一大笔遗产之前去世，你便连一分钱也拿不到，在遗嘱上的名字也会被删除，你已经与世长辞了。死亡怎么会是益处呢？这是什么样的道理？死亡使人化为乌有，对世界来说，你已经完蛋了，你已经被画上句号了。不论你的职位有多高，你的名字都会被除下。你一旦逝世，你不会再是什么候选人，也不能够继承遗产。死亡把你变成无，真正的一无所有。死亡怎么会叫人有益处呢？这真是个矛盾，我们解不开这个矛盾，又怎么能够明白活着就是基督呢？在这节经文中，仅有这两个部分，就是活着就是基督和死了就有益处。故此，如果其中一半是假的，另外一半也就真不了。这是一个基本逻辑的道理。如果死了就有益处不是真的话，那么活着就是基督也成为假的了。让我们从圣经中看看成为无的重要。你们都见过阿拉伯数字零是怎么样子的符号？它是一个圆圈。圆圈又代表什么呢？圆圈代表零，把它用作一个标记，能有别的意思吗？在婚礼中，新郎新娘都爱互送结婚戒指作为婚约的信物。戒指本身就是一个圆圈圈，那是什么含义？那是要表明你在婚姻里完全不会给对方任何东西吗？要是这样，婚约都得改写了。我现在送给你一只戒指，那是代表我在这个婚约中，我会给你零。那真是一个新意念啊，你以金戒指立誓，为了要给对方零。你许下之诺言就是永远不给对方任何东西吗？难道这就是你送戒指的意思？也许在现实生活里，你的情况确实是如此。除了家添麻烦头痛之外，你实际能够给予对方的就是零。结婚戒指代表什么？那是一个完美的标记，没完没尽的圆圈，正是代表着完美完全的尾声，两个人彼此毫无保留的意思。这样我们有一个奇妙的两端，圆圈能够代表零，也能够代表完美。你说是不是奇妙？这也能够帮助我们来总括圣经里的一个道理。让我们一起打开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十一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十一节，保罗这么说：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在这段经文里，无这个字出现了两次，就是我算不了什么和我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所以算不了什么和没有这个中文翻译就是出自希腊原文无的意思。在这里我们看到重要的一句话， 就是我算不了什么。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三节说，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意思是说，如果有人自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他还不明白，其实他根本是算不了什么。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二节，保罗说，我若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反过来说，在神面前，只有爱才会叫我们算得上什么。即使你能够说方言，又能够说预言，并且能够知晓一切属灵的奥秘，但是在神的眼中，这些根本算不了什么。这些都不能使人在神面前算得上什么。唯一能够使人在神的眼中看得上的，就是爱。要是你能够被神的爱所充满，所催逼，那么你就算得上什么了。如果你的一生中单单缺乏了爱心，对神而言，你就算不了什么。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一节的时候，要谨记着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白，在新约中有两种的无。无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换言之，是有正面和负面的无。保罗认为自己算不得什么，那是正面的无。缺乏了这个认知，你在属灵上确实算不了什么。唯有当你愿意成为无，你才会被神所认识。究竟怎样才能够明白这一点呢？无是跟救恩相关的。很多基督徒都是在信耶稣得永生的教会观念之下成长的，可是却没有人真正的告诉你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如果有人问你，耶稣是否为你而死，你说
是的。
你相信耶稣爱你吗？
当然相信，若他为我而死，他必定爱我。
那你真的是相信耶稣了，对吗？
对的。
那么恭喜你，你已经得救了，哈利路亚。哇哦，这真是快，只需要几秒钟，你就可以得救了。接着，一旦考虑到门徒训练这个话题，我们马上就掉进了难关。今天一般教会里的标准教导是怎么样的呢？门徒训练能在教会里占一席位吗？为什么圣经说你必须要成为门徒才能够得救呢？主耶稣不是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说吗？若有人不肯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他不能做我的门徒。我再问，我们真的不需要成为门徒也可以得救吗？你如果说是可以的话，那么我们又应当怎样处理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主说的话呢？要得到救恩，真的必须先成为门徒，背起你的十字架，跟从耶稣，才能够得救吗？你如果说不需要做门徒的话，同样的问题也会出现，并且刚刚所提到的信耶稣得永生，又应该怎样解释呢？现在你被困在逻辑性的矛盾里。假如你想逗你的牧师玩游戏，你大可以这样去问他：
牧师，我们怎么样才能得救？
你要相信主耶稣。
相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呢？
你要相信耶稣为你死。
当然，我当然相信。那我可以受洗吗？
可以呀，当然可以。
不过在我受洗以前，我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呀？
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说要得救便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他呢？
这个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是很好的啊。
背起十字架有什么用处呢？这与救恩相关吗？
这个我要研究一下才能够回答你。
你不是刚刚才告诉我，我现在需要的是相信和受洗吗？
是的，是的。
那么，门徒训练是为了什么？
基督徒有两个等级吧？
真的，两个等级？请你多说明一点。
那首先，你要相信耶稣就可以得救，然后呢，你必须接受门徒训练才可以成为门徒。
那么为什么要成为门徒呢？
因为你想身为高级的基督徒啊。
对不起，牧师，要是我不想身为高级呢？
那么你可以不升级啊。
可是如果不升级，我就不能成为门徒呢。
那么你不需要做门徒啊。
但是我读《使徒行传》，看到所有真正的信徒都是门徒啊。
那倒是真的。
那么究竟我是否要成为门徒才可以得救呢？
这个是不必的，你不需要成为门徒才受洗的。
那么我岂不是成为不是门徒的门徒？
我看可以这么说吧。
但是为什么使徒行传里的基督徒都称为门徒呢？
我可要想一想这个问题才能够回答你。
那请你赶快想，因为我想得救啊。
我以这样虚构的对话来指出普遍教会对以上的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如果要讲活着就是基督，问题马上出现。今天的基督教实在偏离圣经了，连门徒训练的教导都挤不进去，人们根本不懂得该怎样处理这些教导，真的是不可思议。问题出在保罗所说的，他算不了什么。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保罗只是为了要说出，主耶稣才是我的一切。我活着就是基督是什么意思呢？直接的说就是，我不是什么，基督才是一切。对保罗来说，活着如果不是基督便没有意义了。保罗的意思岂不就是这样吗？你以为还有别的含义吗？从严谨的释经来看，活着就是基督，就是等于说基督已经成为我的一切。至于对我来说，活着就是基督，我自己根本算不了什么。如果不是这样，这句话是没有意思了。哎，这个教导真是有点叫人害怕。可否只让神做主一半，另一半还容许自己做主呢？通融一点吧。但是当我成为基督徒后，是否从此再也不能够自我做主呢？是的，朋友们，你还想受洗吗？请你小心地考虑清楚。活着就是基督，意思就是基督是我生命的一切，除了基督以外并无生命。根据罗契的原则，我们可以这样说，我活着就是等于基督。当我们说生命是基督，也就是说生命等于基督，即基督就是生命。等号内的事物是可以彼此互换互调的，这是简单的等号逻辑理论。换言之，如果生命等于基督，那么我就等于无了。要是门徒训练的教导已经叫刚才所假设的牧师头痛，你如果拿这样的教导去问他，我几乎可以保证这番话便会令到他摸不着头脑。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尝试再去问问他，牧师， 我不明白腓立比书第一章。你可以告诉我活着就是基督的意思吗？你如果这样做，真的会令他头痛。我并不是故意触言冒犯，可是事实确实是如此。按着今天普遍教会的教导，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保罗在这里说了些什么？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能应用在每个基督徒的身上，包括你和我的身上吗？希望不必吧，不然的话这就糟了，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该怎样才能够实践这段经文。可是如果这段经文不必用在你和我的身上，那么记在新约里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什么不索性把它删掉，或者那只是写给超级的基督徒呢？我们拥有一点点的门徒训练就足够了，已经是比许多基督徒往前走多了一步，请不要再向我们提出更多的要求。在门训的大前提下，我们有自己的解释和看法。我们可以把我活着解释为一部分由自己操纵，其余的才是由基督来操纵的生命。这样的理解我们还可以接受，或许我们能够占七成，基督占三成。要是你不喜欢，便各自占一半吧，这终归是个合伙的工程啊。究竟这个道理怎样才能够跟基督徒生命融会呢？保罗是一个十分偏激的基督徒，他简直是一个极端分子。他说，我算不了什么，基督才是一切。在实际的基督徒生活里，我们倒认为这是不可行的。现实一点吧，既然我们已经接受了门训的教导，何不就跟基督五五分账？这跟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所说的，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又扯得上关系吗？这两段话就是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跟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是否真的是互不相干？能以前一段圣经来解释后一段吗？或者是说该用哪一段来解释哪一段呢？我已经尝试把主题简化，但是问题似乎是越来越复杂了。究竟以一段圣经来解释另一段是什么意思？我们能以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来解释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吗？或者是用后者来解释前者呢？要是用腓立比书来解释使徒行传，那么相信主耶稣就等于活着就是基督。除非你说活着就是基督，否则你不能够说我相信主耶稣。相信基督的定义就成为活着就是基督，那就成了相信的定义了。这就是用一段经文来解释另一段经文的意思。如果换以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来解释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一节，我们能够得到较为悦耳的解释吗？很不幸的，答案是不会的。你可以尝试用第二段来解释第一段，让我们看看能否冲淡活着就是基督的意思。怎么办？你可以仔细想一想，还有办法能够把活着就是基督降为平凡的马马虎虎的信仰吗？可是无论你怎么搬弄，只要你把这两段圣经连在一起，它的结果还是一样的，只会升高不能降低。这是一条我们必须明白的原则。 因为谈论的是关乎我们的救恩啊。你以为得救只是单单相信耶稣为你而死，要是这个片面的解释有不足之处，那么你的救恩便落空了。你把得救的盼望建筑在错误的根基上了，为了迎合自己的解释，你在救恩的根基上偷工减料，令自己陷入极危险的自欺里。按使徒保罗所说，要是你自以为有，就是你满以为已经得救了，但事实上你并没有得救，你便成为十分可怜的人。今天教会里有多少人自以为已经得救，但事实上并没有得救呢？你看看他们的生命，就知道他们是没有得救的。从他们的言辞、处事方针都可以看出，他们并没有得救。可是因着某些令人费解的原因，他们却以为自己已经得救了，他们自以为自己是属于神的，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正如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三节所说的，到审判的那一天，主耶稣要对一些人说，离开我吧，因为我不认识你。主啊，可是我们一直在呼求你，你是认识我的。主耶稣说，不，我不认识你。你看，这些人还一直以为自己已经得救呢。让我们继续小心思考这个道理，万一我们对救恩做出的定义是错了，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不是经常听见信耶稣得永生吗？而相信的定义既不以新约圣经为本，也不引用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而是单凭相信耶稣已为你死了。难道这不是你和我所熟悉的吗？我再问你，要是这个定义完全错了，那该怎么办？救恩的关键就是在此。我要你自己回答，我不告诉你该怎么回答，我只要你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你真的以为基督徒可以分为两个等级吗？一种是基本低级的基督徒，就像那些乘搭便宜座位的，在国内称为硬座的乘客，你一样可以到达目的地，只是坐硬座而已。平信徒就是那些属于硬座等级的基督徒。另外一种就是那些追求门徒训练，选择高级软座的。问题可以这样解释吗？当然不能。圣经里并没有两个等级的基督徒，我找不到。如果你在圣经里能够找到两个等级的基督徒，请告诉我在哪里，我一定是看漏了。圣经里倒真的是有提及软弱的、属肉体的基督徒，但是他们都是被主所指责的，是神不喜悦的。保罗经常描述真正的基督徒是圣徒，他从来不说有两个等级的基督徒的存在，我恐怕那只是人们自己发明出来的称呼。今天你只要问一问众教会，教会都会告诉你，基督徒是有不同等级的分别的。可是刚才我们提出的问题，要是能够坐硬座从香港到北京，我为什么要乘坐软座呢？只因为软座较为舒服高级吗？要是把这个比喻套用在新约圣经里，就变得很可笑了。每个人都知道，新约圣经描述经过门徒培训的基督徒是要过着艰辛的生活，当然那也是新约圣经里唯一的基督徒。如果把这个比喻倒转过来，你可以乘搭任何等级的座位，都一样可以到达北京， 艰辛的硬座，就是追求门徒训练而多付代价多吃苦的信徒，或者是舒服的软座，就是那种马马虎虎的挂名信徒。试问还有谁愿意做硬座？有谁愿意要多付代价多吃苦头呢？如果你坚持一定要做硬座，那么你的脑袋肯定是有问题了。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今天的教会不再跟从新约圣经的教导了，教会不再接受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至少可信的是，我们教会里的弟兄姐妹还有勇气去面对这个主题。当然，你到底是否真的有决心来接受这个教导，这还得拭目以待。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你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题目是活着就是基督，这是转弱为能信息系列的第一讲。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只能播放活着就是基督的上篇，请你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下篇。
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所听到的那首诗歌，歌名叫《不再是我》。是的，主耶稣是为了我们而来到世上，他是为我们而诞生，也是为了我们而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为我们死，他也是为了我们而复活。当我们体会到主的爱的时候，我们又当如何回应他呢？我们会不会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和十五节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但愿我们每一个品尝到主恩之味的人，都会以这样的心智来去回应主，我们不再为自己活，而为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在结束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之前，我们为大家预备的最后一首诗歌，歌名是《生命的执着》。但愿这首诗歌提醒我们，让主成为我们生命的唯一执着。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you